让我们再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的第九章。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生命记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九节，第一节起：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赶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却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这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他又惹耶和华发怒， 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愿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看见神要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申命记九章的经文，在这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神带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啊、神打败这个强大的仇敌，就是亚衲人。那么这一切事情呢，摩西几次的重复，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不是的啊，而是因为这个亚衲人的恶，就是迦南当地人的恶。然后在接下来摩西又隶属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悖逆神，怎样的悖逆神，其实反复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打败仇敌，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他们事实上一点义都没有，他们是应着景象的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顽梗的，他们是一再的悖逆神的人。所以我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其实摩西反复强调，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神为以色列人打败仇敌，摩西反复强调说了好几遍，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乃是因为这个亚衲人的恶。那么在我们以前查经当中，我们也可以反复的从圣经当中看到，如果以色列人重复犯迦南人那样的罪的话，那么神的管教也同样的会临到以色列人。其实在这里呢，就是摩西讲了这么一大段话，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啊，千万不要觉得，你看上帝帮助我们打了胜仗，上帝把这一块美好的应许之地赐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什么好的地方。所以摩西就反复的告诫以色列人，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任何好的地方，完全不是。所以呢，整个的申命记九章一直到十章的前半部分，其实就是摩西反复的告诉以色列人，得救是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任何好的地方。所以这是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一再启示出来的真理，就是上帝拯救人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所以一个真正的蒙上帝所拯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 啊，他不会是一个自以为一和骄傲的人，因为他知道我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啊，不是我有任何比别人好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你看我们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教会建了最多的大学，建了最多的医院，但是呢我们会很少看到教会所建的医院是用某一个人的名字所命名的会很少看到。然后教会建了很多很多的大学，我们也会很少看到就是极其罕见你会看到教会会用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教会所建的大学。那么如果或有的话，你比如说像今天什么哈佛啊、耶鲁啊，他们有人的名字，他们以前可能有教会的一些支持，那是后来就是一些人违背了这个当初的这些基督徒的心意、教会的心意他做的一些他们按照自己私意所做的事情。但是真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传人的名字，人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人任何没有。所以人们就说马丁路德，最让马丁路德不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马丁路德之后这个有一个宗派叫路德宗，就是马丁路德是不知道这件事情。马丁路德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他会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说怎么可能用一个人的名字放到一个教会宗派上面呢？所以这其实整本圣经的真理就告诉我们，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罪人造巴别塔，传扬人的自己的名，这是罪人做的事情。我们被耶稣的血所拯救，被耶稣的血所洒，被上帝的恩典所拯救出来的人，我们只传扬一个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你看历史历代那么多的赞美诗歌，从来没有你听到有一首歌去赞美亚伯拉罕，对不对？赞美以撒没有，赞美雅各没有，只赞美一个，就是那三一神三一独一的真神所以在所以基督徒永远要恐惧战惊，要就像克服己身，免得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呐，我们自己却失丧了。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因为这个今世的风潮啊，魔鬼的诡计，他会用各种的伪装来迷惑我们，来诱惑我们，让我们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掉到这个世上的小学、今世的风俗当中去了，而忘记了我们所真正所信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真的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三次告诉他的门徒要警醒，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入了迷惑。我们今天基督徒同样也是要这样，我们免得不要入了迷惑就像摩西在生命记九章，我们刚才也看见了几次说上帝拯救你们，上帝把你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上帝打败仇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不是重复讲了好几遍？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心意。那么也是因为亚纳人，就是当地迦南人的恶千万不要觉得你看上帝帮助我们打胜仗上帝给我们肥沃的土地，然后我们就有什么好的地方，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这是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致的真理，一致的启示，人得救是靠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就是摩西在生命记九章一直到十章的前半部分，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千万不要觉得是出于自己的义，没有，以色列人没有义，上帝的选民没有义，一再的悖逆，一再的悖逆。所以摩西下面隶属以色列人是怎样悖逆的，大量的篇幅来讲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这种悖逆，其实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呐，反复的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你们没有义，你们都是应着景象，你们都是悖逆上帝的人上帝为什么救你，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就反复给以色列人这样讲。其实今天的教会也应该反复强调 也应该向这个世界，向所有得救的人反复的强调，人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人自己的义啊。那么在生命记九章一到三节，就我们刚才所读的整章的经文一到三节，这里就也谈到神保守选民战胜仇敌，不是因为选民的义，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是因为亚衲人的恶。然后四到六节就强调得胜是出于神，是守约的神，一个是因为亚衲人的恶，一个是上帝他要守约，上帝他要向亚伯拉罕守约啊，向以撒雅各守约啊，也不是出于人的功劳，也不出于人的义，不是出于以色列人的义。那么从接下来从第七节到二十四节，大量的篇幅就在讲以色列人是如何悖逆，如何悖逆，就反复证明一点啊，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恩待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啊。下面列数的事情全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和悖逆，没有一件他们做得好的事情啊，事实上没有。然后最后呢又回顾摩西几次为以色列人来代求，上帝在愤怒当中就几次要灭绝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几次为以色列人代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讨论，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显得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爱要大过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思想来讨论。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神抵挡骄傲的人。刚才我们一开始有看到为什么上帝要这个打败亚衲人呢？因为亚衲人很骄傲，亚衲人他说自己天下无敌，亚衲人非常的骄傲，这就是亚衲人一个明显的罪。当然他们也有拜偶像，有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在这个地方强调的就是他们的骄傲。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上帝攻击骄傲的人啊。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人的一个提醒。那么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拿去人心中的骄傲。上帝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要拿去人心中的骄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心中的骄傲是多么难以被拿去啊，对不对？盖恩夫人，就是写那个荒谬甘泉的盖恩夫人，她讲过一句话，她说骄傲是一个最后死去的罪啊，或者说骄傲是隐藏罪，神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这一点，神抵挡骄傲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仔细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骄傲的基督徒？我们看自己是得救的，我们是不是觉得哎，你看我们比别人好啊，所以上帝救我们？或者今天骄傲会是不是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文化的特征？今天当我们会你说到佛教徒啊，你说到一些藏民啊，你或说到一些印度教徒，你脑袋里会想到骄傲两个字吗？还是你去问一些人，你说哎，你对基督徒看法怎么样？人家会不会说出骄傲两个字呢？人家会不会说出自以为义这个词呢？所以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今天基督徒身上就是给人留下一个哎呀，这是一群很骄傲的人，哎呀，这是一群很自以为义的人，那是非常非常让主耶稣基督让圣灵担忧的一件事情，那是非常让圣灵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又走在以前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条毁灭的道路上去了。因为他们就是骄傲，他们就是自以为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有义啊。所以神抵挡骄傲的人神打败骄傲狂妄的亚衲人。那么呢，也是告诫以色列人千万不要因为得胜而骄傲啊！如果以色列人因为得胜而骄傲，那以色列人也就变成了亚衲人。在这里其实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强调人得救，尤其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得救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或者你们得胜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上帝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让他们心里不要骄傲了啊，不要变成那个亚衲人，或者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让我们不要再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一个方面，对吧？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让所有的世人都看见我们也有得救的机会。 我们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旧约的那些律法啊，那些祭祀的规条，但是呢，神说了，以色列人得救不是靠他们的义，所以我今天我虽然没有去守犹太教的那些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也会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上的义，不是靠我行为上的义。所以这就是世人普天下的人，对于普天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因为人得救不是靠人自己的义。你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生来就瞎眼或者生来就瘫痪的人，哦，就是我很惨了，那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得救呢？如果我听到福音的话，如果有人告诉我你得救必须是因为你有义行，所谓的好的行为，所谓的善行，那我就很绝望了。那我没有能力去做有什么好的行为，我瘫痪呢，或者我瞎眼呢，或者我能做什么呢？我能有什么做出什么好行为呢？那我怎么能得救呢？所以这就是福音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你得救不是靠你有什么好行为，你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只要信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福音与人的义本来就是不兼容的。你如果强调人的义的话，那就对于很多人，对于有些人来说，那这个福音就永远临不到他。当然我不仅仅是指那些就是丧失行为能力的人呐，或者残疾一些人呐，因为义的这个标准，人总是按自己的心意来定义，人自己心意来定啊，什么义，什么是不义。而义的标准只能回归到神那里去。对于神来说，什么是义？信耶稣就是义，就是这，以信耶稣就是我们的义，因为只有耶稣一位是义的，我们信他。我们在上帝眼中就被看为义，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义与不义的标准。当我们信了之后，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再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恩典相称，而是被这个恩典来改变我们这个本来是罪人的生命，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事为人来换取这个恩典。在这里其实我们要想的，第一个就是上帝一定要否定人的义，第一个就是保护人，让人不要再骄傲，不要变成以前的旧约的亚纳人，不要再成为新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上帝让人不要再犯这个罪啊，不要再像亚当夏娃那样就是要自高，不要再这样。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告诉所有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你得救不是靠你自己的义，你自己没有义，你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好消息，摩西一再否定以色列人的义，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好消息，其实保护了他们，他们如果真的听进去了，他们就不会成为自高和骄傲的人。但是很遗憾，以色列人没有听进去，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听进去啊。但是对于列邦万邦的人来说，这更是好消息，因为以色列人被上帝拣选不是因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只要我们信，就像那个外邦的那个路德，他只要愿意信，他一样的可以得救啊。好，接下来就一再的强调这个荣耀是归于神的啊，得胜的荣耀完全是归于神。以色列人战胜仇敌，这个仇敌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之所以能够得胜是神来战胜，荣耀完全是归于神。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天使唱歌，平安归给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荣耀呢归给至高之处的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要警醒，我们千万不要落到魔鬼的谎言当中，把荣耀归给人，把荣耀归给人，那是人造巴别塔的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造巴别塔的罪人，他们是把荣耀归给人，他们是传扬人的名，那是罪人做的事情。今天得救的人，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荣耀只能归给神，我们荣耀不是归给人的。 那么也几次强调了，摩西好几次强调，就是亚衲人的失败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的义啊。所以以色列民心里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地方，可夸耀的地方啊，是没有什么义的。然后接下来就隶属以色列人的悖逆啊，在这个何烈山这个就是造这个金牛犊，然后呢在抱怨神，塔玛拉玛萨啊这些地方抱怨神，一再的悖逆，一再的悖逆。然后接下来就说到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代求。首先这个代求呢舍己的代求，舍己一个方面就是摩西四十多夜不吃不喝啊，为以色列民来求。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啊，这里也记载，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这里也记载，就是摩西为以色列民代求的时候，他甚至对上帝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就是赦免以色列民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也就是说摩西就说，只要上帝愿意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摩西说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都可以啊。这是完全舍己的一个代求，是为那些犯罪的以色列民的代求。其实在这里预表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父的右边在为我们在代求。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更是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来洗净罪人的罪，来洗净我们身上的罪，然后也来承受天父上帝对罪人的愤怒，主耶稣基督来承受的。那么摩西当年呢，他说的那句话就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但是摩西他只是说一下，就上帝并没有真正的把摩西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没有。那么上帝同时也赦免了以色列人啊，没有把灭绝以色列人，但是耶稣却是在十字架上真实的被钉十字架，承受上帝对罪人愤怒的审判临到了主耶稣啊。这样神对罪人的愤怒耶稣承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以摩西的这个舍己的代求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然后他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代求啊。所以摩西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所以他反复的说，就这些百姓是神你的产业，是你的产业，反复的说是你救赎出来的，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第二个呢，他这样的代求是为神的荣耀，就是如果神你灭绝以色列人，那些埃及人会嘲笑你，那那些外邦人会嘲笑你啊。就是这个神本来应许给以色列人有应许之地，但是神没有办法做到啊，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然后呢神就向这些以色列人发怒啊，把他们全部杀死。外邦人就会这样来嘲笑，尤其是埃及人就会这样来嘲笑神。所以摩西就告诉神，就是你不可以这样，这样你的荣耀受亏损。所以在摩西的心中，上帝的荣耀是不可以受亏损的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么最后啊，我们也要看到神的愤怒和摩西的恳求。其实呢，这就像一个主人，上帝是主人了，摩西是仆人，就像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对话，也像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父亲和主人啊，对孩子啊，或者对仆人这个对话，有的时候这个主人和父亲他是引导性的，引导性的。比如说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比如说一个父亲对孩子这样说，哎，就是这个孩子就说，哎呀，哎，这朵花我把它掐掉好不好？那个小孩子就说，哎呀，爸爸不要这样，哎，这个花是你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你每天照顾它，它才长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把它掐掉呢？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是在这里打一个比喻， 这种对话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就是有时候老师对学生是这种启发性的对话，比如说老师，哎，这个题这样做可以吗？学生就说，哎，不可以，这样做不对。但是不是老师不知道怎么做呢？老师他知道，但是老师要启发学生。那个比如说父亲对孩子的对话，就像我刚才打的那个比方，这个父亲就问孩子，哎，我开车，比如说我开车，冯爱玲总在后面提醒我，红灯要停呢，红灯要停呢，冯爱玲总提醒我，但是我是不是我不知道要停呢？我知道要停，但是有时候我就也是为了教导冯爱玲，就红灯你要停，我会教导他，我就说，哎，现在是红灯，我能不能继续开呢？冯爱玲就说 ，No， 你不能开，你 gonna stop。所以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对话，上帝跟摩西之间是一个启发性的对话，然后呢把摩西合神心意的那个话让摩西自己的口说出来。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历史历代读圣经的人来说，摩西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对以色列人的代求，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他对上帝荣耀的这种维护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这是摩西他自己口里说出来的这些话，但这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是上帝把他引导出来的，上帝把这些话从摩西的口中引导出来，然后摩西亲口讲出来，就成为历史历代服侍神的人，神的仆人，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摩西。那么神的心意其实在以西结书20章7-9节哈，是这样说啊，其实以西结书20章7-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西结书20章7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他告诫以色列人离弃偶像，离弃偶像，但是以色列人就不离弃偶像。上帝说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但是接下来上帝又说，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做，免得我的名就是在列邦人面前被亵渎。所以上帝他心里他其实就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不会把以色列人灭绝，因为他们不离弃偶像，他不会把以色列人灭绝，因为上帝说我要为我的名的缘故我不这样做。那么这是不是摩西提醒了上帝，上帝才知道呢？当然不是的，是不是？其实上帝心意当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但是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引导摩西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让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看到，有一个人在乎神的荣耀，在乎神的名不要被人亵渎到如此的地步，就是摩西，就是摩西。所以上帝就看，哦，并不是上帝他一味在乎自己的名，摩西也在乎上帝的名不要被列邦来亵渎。所以这给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服侍神的人来说，这就摩西就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并不是说上帝是听到摩西的提醒，上帝才想到维护自己的名，不是的，上帝会维护自己的名，但是上帝与摩西之间这种启发式的对话，就让我们看到摩西成为我们可效法的一个榜样啊。那么还有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9章15-16节，以赛亚书59章15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是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所以当上帝看到这世界上的罪的时候，上帝是很不喜悦的，非常不喜悦。但是让上帝更加诧异的是什么呢？ 就是居然没有人为罪人代求啊，没有人为罪人代求，这件事情让上帝更加的诧异。首先第一，上帝看到这世界上的不公平的事情，或者看到这世界上罪恶的事情，上帝非常的愤怒，不喜悦的。但是让上帝更加惊异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更加愤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居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为罪人代求，一个都没有。所以这让上帝更加的诧异，或者说更加的愤怒。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是为罪人代求。所以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非常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巴不得就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这个罪恶当中的人在祷告，在代求，甚至为他们舍己来代求。上帝巴不得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摩西就正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圣经就把这些记载下来，让我们今天能够第一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也效法摩西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那么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挽回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啊，通过摩西舍己的代求。当然这里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中保啊，真正的赎罪祭。他上帝的愤怒审判临到了主耶稣基督，那么他就挽救了这些在罪恶当中的人，这些犯罪的罪人。其实我们刚才就是我们讲了很多，就是神与摩西之间的这段对话。其实第一个哈，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对话，就是主人跟仆人、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启发性的对话，并不是说上帝没有摩西有爱心，上帝比摩西有爱心。上帝其实为他民的缘故，他会保守以色列人，他会存留以色列人。但是通过这些启发性的对话呢，这些话从摩西口里说出来，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了，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对于今天我们这些来信靠神的人，或者说我们要服侍神的人来说，就非常有意义。然后事实上呢，在圣经中啊，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其实神一直希望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为罪人代求啊，所以神是恨恶罪，但是神不恨恶罪人，神是救罪人，但是神巴不得啊那些忠心爱神的人、忠心爱主的人能够为罪人代求，就像摩西当年一样啊，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生命记的九章。生命记九章呢，其实这29节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一再的告诉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神为他们打败仇敌，神给他们应许之地、肥沃的土地，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啊，并不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迦纳人啊、亚纳人当地的人的这些恶，但最重要还是神的恩典啊，这是反复强调的。然后呢，荣耀是单单归给神，得胜完全是神得胜。然后也在这里隶属以色列人种种的悖逆，大量的篇幅隶属以色列人种种的悖逆，其实就是一再的强调，加深以色列人的印象，就是他们没有义，上帝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义，他们没有的。然后最后呢，也指出摩西也指出他是如何为以色列人代求，那么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信靠神、我们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榜样。我们也应该这样为罪人代求啊，也应该这样为罪人舍己的代求。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一个神的仆人，而并不是就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好像是摩西对罪人的爱拦阻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而上帝是要救罪人，但是上帝更希望 这个世界上有他忠心爱他的神的仆人能够为罪人代求，像摩西这样。所以通过这一番启发性的对话，让我们今天历史历代读圣经的人能够看到摩西成为我们的榜样，不仅仅是看到摩西对罪人的爱，更是看到神的智慧神的心意以及神对罪人的爱。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有三个问题，等下弟兄姊妹在小组讨论分享当中可以彼此来分享。当然了，就是围绕这个生命记九章的有其他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彼此来讨论分享。那么这三个问题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会看见摩西向以色列人强调这个亚大人的强大一开始就说亚大人非常强的，这个敌人非常强的。我们也同样也回想到当年十个探子总共有十二个探子嘛，但是有十个探子是报恶信的。那么这十个探子呢，同样也向以色列人强调亚大人的强大非常的强大。摩西在这个地方也向以色列人强调亚大人的强大，所以看起来呢，两者有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两者对敌人强大的描述有哪些内容和动机上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首先呢，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也告诉以色列人哎呀亚纳人太强大了太强大了，然后摩西在这里也告诉以色列人亚纳人太强大了太强大了但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摩西向以色列人反复强调你们得以打败强敌或者得美地为业，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人的恶。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分享，就是摩西这些教导给以色列人带来哪些警示？其实我们刚才也谈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在以色列人的立场，从外邦人的立场，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都可以来谈这样的一个教导有哪些警示。第三个我们可以分享，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经历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信仰经历如果有神怎样来管教或者打破我的骄傲？我们刚才说就是神抵挡骄傲的人嘛，那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神用他的奇妙的带领或者奇妙的方式要打破我心中的骄傲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有，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来彼此来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摩西向以色列人描述亚纳人的强大，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也同样向以色列人描述亚纳人的强大。讨论两者对敌人的强大的描述的内容和动机有何异同？我们分享的第一题是报恶信的探子，他描述亚纳人的强大是出于惧怕，不信神的带领，拒绝，因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而摩西描述亚纳人的强大，他却是出于信神，讲述亚纳人强大的事实，但神却是至大的，他要除灭强敌，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民数记里，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他们强调应许之地的美他们要退缩是因为他们要靠自己来征战。而生命记中摩西讲以应许之地的仇敌，他所描述的是更加的恐怖城墙是更加的高大，但是摩西强调的是神为以色列民征战，是靠着神而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对神是否有信心，是否仰望神，决定了神是否能得着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力量和征战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是靠神还是靠自己决定了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这两者的区别是在于 是否看神，看到神，因为十个报恶性的探子，他们看到应许之地的美，看到仇敌的可怕，却没有看见神。而摩西他所强调的是看见神的大能。所以是否看神也决定了我们基督徒今天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的环境和现实的状况是否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是否看见神，是否与神同行，是否有神，是否活在神面前，决定了我们能否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摩西向以色列人反复强调，你们得以打败敌人，得美地为业，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敌人的恶。讨论摩西这样的教导带给以色列人哪些警示。以色列人就是带给以色列人的警示，就是要以色列人不要自以为意，不要骄傲。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神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看见在后面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他们都是得罪神的，他们陷入一个历史的循环，就是悖逆神的循环。而神的应许却是一定要成就的，这是因为神的信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他们有什么义。神是恩约的持守者。那么这一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好消息，因为他们不是义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们仍然蒙恩。而这对于外邦人来说也是好消息，因为他们更不是义人，但是他们若悔改投靠神也能够得救。所以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看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还是描述在福音中描述为一个好人。而使徒保罗的福音见证就是一个榜样，使徒保罗的福音见证都是关于谈论他是何等败坏的罪人，甚至于会包括到他自己败坏的细节，如何的逼迫神的教会等等。那么他是为了传福音而表明他是悔改蒙恩得救的，原本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他是好人。所以我们也分享到说，使徒保罗甚至于在传福音中说到自己是人中的罪魁。我们可以就是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可以判断一个真相，就是关于人性的败坏。所以我们当传讲基督宝血的功效，救恩的大能。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有多可爱，有多追求，多金钱而创造我们，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而这一切创造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拯救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都是为着他的名，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到说，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当调整自己的立足点和标准。我们不是中心，我们不是义的，真正的中心乃是神和神的荣耀。神是义的。所以当神我们也分享到说，神的创造的计划和救恩的计划常常让我们是惊叹，是如此之美。我们也常常的稀奇，神为何会救我。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多的时候浪费时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如此的奇妙和不改变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分享到，我们得救的确是本乎恩，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因此而会稀奇，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神为何救我。所以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第三题我们没有分享。